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今天有机会来到教会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今天是2月13号，明天呢是2月14号。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还刚刚这个四位姐妹告诉我们现在还在过年的期间，这是对我们华人对我们东方人的一个过年的气氛。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知道2月14号是什么日子。对于西方人来说，2月14号是一个对你所爱的人表达爱的一个机会。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他所爱的教会，他的态度是什么？他表达的是什么？他是不是像情人一样的表达他对他的所爱的教会做了些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爱上你的教会。我想各位可能有机会来在学校里面，当你要毕业的时候，在毕业之前可能很多学校会做一些纪念性的戒指。这戒指是什么作用呢？让所有的毕业生知道你在哪个学校毕业，甚至呢，你在这个戒指上面，你会把一些你在哪一年在这上面的在这个学校毕业的一些讯息会把它刻在上面。当有一天你毕业之后，也许在某一个场合，你会看到一个跟你带着一样戒指的人，你就会知道，哇，他是跟你在同一个学校毕业的。那么各位看到左边的这个戒指是在军校里面。所有的军校里面大概都有这样的戒指。那么各位再看到右边这个呢，是我所服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个学校的一个戒指。我不知道，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也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戒指。如果有一天你在路上看到一个跟你一样有这个戒指的人，你是会感觉很亲切。不同的团体有不同的徽章，那么这个徽章所代表的是一种认同，甚至有些时候它是一种荣耀。我们人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但是呢，却只有在群体当中才能够来发挥每一个人所在这世上上帝要我们所发挥的光芒。在今天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的5章25到30节，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部分。以弗所书5章25到30节，你们做妻子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书的这卷书。以弗所教会呢，它是一所比较成熟的教会，因此在这卷书的一开头，以弗所书1章15到16节，保罗就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对于保罗来说，这个教会在上帝的眼中，他是存着一个感谢的心来感谢上帝赐福给这个教会。那么教会呢，一直是神在道成肉身的基督之外对世人的一个彰显。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的3章8到10节，他这么说：虽然我是所有信徒中最微不足道的，我竟蒙上帝赐给我特权，得以把基督那无限丰富的福音传给外邦人，使全人类知道上帝怎样实行他奥秘的计划。以往的世代 万物的造物主上帝把这奥秘隐藏起来，目的是要现今的世代借着教会，实在天界执政掌权的都能够知道上帝各样的智慧。各位看到上帝为有他有一个荣耀的计划，这个荣耀的计划呢，是要借着教会来彰显来实现。一直在以弗所书的一章22-23节，他也说，他又使万有臣服在基督的脚下，立基督为教会的元首。教会既是基督的身体，就被这位充满万有的元首基督占有充满了。我们今天的经文所提到的，我们从表面上看，它是论到夫妻之间的一个互相的对待。而基督呢，他对教会的爱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让弟兄姐妹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来爱教会。他以基督的爱来类比，在经文里面提到如同怎么怎么样，正如怎么怎么样。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两种最亲密的关系，一种呢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而另外一种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与教会的关系。我们爱教会，就要如同我们深爱我们的配偶一样。在这里，保罗用基督爱教会这样子的比喻来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并不是强调婚姻，而是聚焦在我们身为基督的身体，我们应当要爱教会，就如同基督深爱他的教会一样。我相信问每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爱基督，我想没有人会否认的。但是呢，你爱基督是不是也应该学习我们要爱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如果是爱基督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爱基督所爱的教会。在这段经文里面，基督爱教会有几个描述，我把它整理出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讲到的是舍己。舍己说的是什么呢？在教会当中应该要成为慷慨的付出者。第二个部分讲到维护，我们要以行动来补满教会的不完美。而第三个部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祝福，我们要以未来的期许来祝福教会的当下。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舍己的部分。在经文的5:25，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各位，舍己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在这里的用法，它是一个动词，它是一个过去式的简单的直说语句的动词，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的是已经做过的事实。基督爱教会的爱是一种行动，他为教会把自己毫不保留的给出去，而这是基督已经做过的事情。在哥林多后书的8:9，这里说到，你们当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在提多书2:14，他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了教会，他本来富足，却为了他所爱的教会，为了我们弟兄姐妹，他愿意来到世上成为贫穷，并且他为他自己，他为了我们，为了教会舍了自己。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神爱世人。是的，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愿意来相信他的人。耶稣基督为每一个人流血舍命，视每一个愿意跟随他的人为宝贵，而且视我们做神的儿女，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在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常强调，但是呢，基督爱教会，也同样的为教会来舍身来流血。这个部分有些时候我们会常常把重点放在上帝爱我我我，但是上帝是不是爱了也爱了教会呢？原来教会是建立在基督的宝血上面，因此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教会是一个很重要很尊贵，因为上帝也为他舍了生命。在上帝的救赎计划里面，他不只是要把人从黑暗的权势转移到他爱子光明的国度底下，他不只是要个人得救得儿子的名分，并且承受永恒的基业，另外他更是要建立教会，用基督的宝血来建立教会，而教会是成就他的旨意运行他全能的一个很重要的群体。在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我用新译本的翻译，这里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上帝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呢，是基督为了教会倾倒下他的自己的生命为教会付出，耶稣为了教会舍己，他并且毫不保留的把自己给出去。因此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他的跟随者，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效法基督来成就神荣耀的计划呢？要怎么做呢？同样的，把自己也毫不保留的给出去。因此在这里我要来跟大家思考，在教会当中，我们是不是要成为一个慷慨的付出者呢？这个是学生中心，是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门口的一个服侍的地方，也是我们住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在疫情之前，我们都还是实体聚会。在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有两次，礼拜五晚上英文组聚会，礼拜六晚上中文组聚会。每次聚会的时候都有一些菜肴，一些饮料，在喝饮料的时候总是要用到杯子。那么在用杯子的时候，在学生中心里面的同学会有两种杯子，一种呢就是各位看到右边的纸杯，用了就丢；另外呢，在左手边看到的是马克杯，是我们学生中心的主人用的。如果你是客人，你刚来，你对同学不了解，你可能来学生中心一次两次，你会用的是纸杯。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认同，你愿意成为学生中心的主人而不是客人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一个杯子放在一个地方。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去思考，你在教会里面是主人还是客人呢？在这里图片上面大家看到，很多时候所谓的基督徒只是想来享受信仰的好处，但是他是不是有想过要来跟随 耶稣呢？这张图片有意思啊，在团契里面，有一些基督徒聚在一起吃饭，但是在门口打开之后有人来，他就来吃东西，但是你要他是不是跟随基督呢？不知道。那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做呢？不是，因为上帝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子的来供应我们。感谢弟兄姐妹的支持哦，我们在不久前的春节的一个聚会，弟兄姐妹预备了很多菜肴，为了来帮助我们本地的这些没有回国的这些同学们过一个新春的一个春节活动。但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因此呢，我们就把菜肴送到每个人的家里，但在线上，我们一起在线上聚会。所以我们说是年夜饭送到家，但是我们一起在线上过春节。这不是我一个人做的，这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主人为客人所做的。所以是不是每个同学在收到这个春节的年夜饭的时候呢，都会变成主人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管他以后会不会成为我们教会、我们神国的主人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愿意为他来付出这样的代价。神所要的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一生的尾声。我想这样的照片，可能大家看了以后，这样的图片会有一些想法。我们常常觉得要跟随基督放在嘴边，但是你是不是要跟随耶稣基督走一生的道路呢？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跟随耶稣基督是要委身在教会里的，委身就是舍己的行动。基督为教会舍己，我们也应当为教会来委身。委身是什么呢？委身就是你愿意把自己给教会，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毫不保留的给出去。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做一个给予者，而不是消费者。我们常要思考的是，我们能够为教会做些什么，而不是教会能够为我们做些什么。在委身的三个象限，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呢，委身要从心开始。委身是一种内心的态度跟决意，表示你愿意来承担，朝着既定的方向实行。你委身于什么，就会成就什么，就会成为什么。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愿意，是不是有这个态度，是不是决定我要委身于教会呢？而第二个，委身要带来行动。口头讲讲委身，跟真的卷起袖子来做是两码子事。真正的检定在于相应的行动。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大家聚在一起的地，大家基督徒聚在一起来敬拜上帝，来爱上帝的地方。委身于教会不只是委身于这个建筑物，而是你的心有没有委身在神所爱的教会上面。第三个，委身是一生的坚持，就像婚约一样，不管碰到什么情况，我们都要始终如一。在成为基督徒这么多年，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在教会当中跑来跑去，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他一直不断的找教会，一直不断的换教会，因为他没有委身在上帝带领他去的一个教会当中。第二个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维护的部分。在今天的经文五章二十六节，他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的。二十九节说，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各位，这里提到的保养顾惜，它是一个在文法上一个现在式的一个动词，它代表的是保养，是抚育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它是要教导，是要指正，是要塑造。而顾惜是什么呢？顾惜讲的是抚育这个婴孩，来呵护，来关怀，来保抱这个孩子。基督不但过去为教会舍己，到现在他仍然继续的爱教会，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成为圣洁。保罗形容这样的人如同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是一样的。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些信仰上的迷失哦，他觉得教会是一个完美的地方，每一个基督徒都像天使一样这么完美。但事实上各位知道吗？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的组合，我们承认这个事实比遮盖这个事实要更符合圣经的信仰，在圣经上的教导。基督不但为教会舍己，更不断地用水借着道要洗净教会。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罪人神就不爱我们了吗？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像天使一样，耶稣基督就不为我们舍己了呢？不，即使我们不配，他还是愿意。因此我们要看教会里面的基督徒，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他们是不是像天使一样的完美了？有些时候不是。但同样的，我们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神的子民呢？我们看看复活以后的基督为教会做什么事情呢？在约翰一书的二章一节，他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基督徒很容易忽略这个真理，而面对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要去遮盖这个罪，而不是去对付它。有些时候有些人犯了过错，很多人的做法是排斥他，而不是接纳他。我们要保养顾惜神的教会，在成圣的历程当中，我们常常跌跌撞撞，都是在某件事上显得不完全，都会互相的相处的时候不是那么完美，甚至有些时候会互相攻击。那也有很多弟兄姐妹甚至会在教会里面受伤，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来思考，我们对于教会里面的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弃之不顾，而寻求更好的教会，你觉得更好的教会，还是一样，还是我们要学习像基督一样的好好的来护理它呢？所以我们要保养顾惜我们的教会，我们要以行动来补满教会的不完美。在美国这个地方，很多的运动非常的兴旺，在不同的竞赛里面，每一个球员有他不同的位置，在篮球、棒球、足球，每一个人除了有自己的位置之外，他还随时要补位，随时要去来掩护他的队友所一些困难、一些漏洞，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使团队更加的完美。 各位看到在球场上旁边的这些坐板凳的这些球员，他也是这个团队的一部分，但是他是不是因为坐在板凳上这个荣耀就不归给他呢？不，当这个球队胜利的时候，赢的时候，他同样的得到荣耀。我们来想想看，在上帝的球场上面，我们不一定要期待自己成为一个明星球员，但是呢，我们却要期许自己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候补球员。在以弗所书的2:3，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比我强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去想一想看。我们要来维护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在球场上面，只有在观众席上的人才会批评在场中央比赛的球员的表现。如果你是一个参赛者，你对于缺口的出现会加以补满，而不是耻笑他或去指责他，因为你是这个团队的一部分。教会永远不会缺少批评者，但是教会更需要的是一个维护者。我们维护教会有两个很重要的行动我们可以去做的。第一个呢，是贡献你的恩赐。在彼得前书4:10，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有些人会唱歌，有些人会弹琴，有些人会做各样各样的事情。但是你的恩赐有没有拿到教会来让上帝使用呢？第二个我们可以做的行动是彼此的担当。加拉太书6:2，他说：“你们要互相扶持，彼此分担重担，这样才是遵行基督的律法。”各位看到，基督的律法是包含我们要互相扶持来分担重担。所以我们委身于教会不是嘴巴说说，我们要这么做才是我们可以为维护教会所做的行动。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祝福。在以弗所书5:27，他说：“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至圣洁没有瑕疵的。”在这里，在文法上是一个目的子句，说明基督为教会舍己，维护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献给自己。在这里我用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当代译本的圣经来，同样一节圣经但是不同的翻译，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说到基督曾用上帝的道洗净教会，使他成为一个冰清玉洁、无瑕无疵、绝无斑点、皱纹等缺点的荣耀教会，然后呢献给自己。教会是神在世人当中一个很独特的选召，将被分别出来的归属于上帝的一个群体。教会是一个指向荣耀的一个历程，过去是一群罪人，或者呢，教会也许现在看到的并不是完全，并不是那么完美，但是教会的未来必定是无比荣美的。为什么无比荣美？因为是要献给神自己，所以教会一定有一天会是完美的。我们就像我们常常听到的故事《丑小鸭》一样，这丑小鸭在小的时候可能都很丑，叫的声音也不好听，但是它有一天会成为美丽的天鹅。同样的，教会，各位看到了现在的教会，你周围的教会，我们所属的教会，是不是那么不完美呢？有些时候你觉得并不是，但是有一天它一定成为一个完美可以献给基督的教会。 我们在海边如果看到这样的蚌壳，它外表看起来很丑，但是里面当它有珍珠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宝贵的。在教会里面有基督的存在，因此不管外观怎么样，教会是宝贵的。基督徒或许还有很多的软弱，教会或许还会有一些还没有到达完美的境界，但是在基督的爱里面，教会的前景并不是暗淡无光的，它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完美。这是基督对教会的期许、计划以及他的行动。因此我们要用未来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现在的教会，要以祝福来期许教会更美好，会更丰盛，会更完全。所以我们要以未来的期许来祝福教会的当下。有一部电影叫做《我和我的冠军女儿》，这个讲到的是一个印度的一个摔跤的父亲，他为了要让他女儿来参加比赛得到冠军，他费尽了心思。但是在印度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女生要去参加这样的比赛基本上是有很大很大的困难的。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彼此双方都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这个父亲呢，他用他的期许来对待他的女儿，为他的祝福来让他的看到他的未来的表现而给他的祝福。所以呢，这个电影里面有一句话很经典，他说以你的期许来对待他，用你的祝福来给他未来。这也是我们可以来给我们的教会的，我们要成为一个教会的祝福者，用我们的期许与祝福来建造教会的未来。教会的当下或许并不完美，也可能有让我们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批评，我们只是离弃它，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基督的作为。而基督是怎么样呢？他是期许教会有个更美好的未来，用他的参与成为教会更完全的祝福。以弗所书3:20-21，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中间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各位看到这里是在教会当中，我们祝福教会的行动有一些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呢是祈祷代求，在以弗所书6:18，他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便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们每个礼拜三的祷告会是一个我们为教会为彼此代祷的一个机会。各位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时间放在为教会为彼此的祷告上面呢？我们来可以参加这个礼拜三的祷告会，它不因为疫情，不因为各样的方式而停止，它是一个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动力。第二个我们可以祝福教会的行动是什么呢？我们要善用言语。以弗所书4:29，他说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别人，只要说帮助人、造就人的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些时候因为表达的不好，让别人产生误会，有些时候是很可惜的。因此我们在话要讲出来之前，我们来想一想看，这句话是不是能够帮助人，是不是能够造就人，是不是能够让人得益处，因此我们才把话说出来。人是独特的存在，只有在群体当中才能够来发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爱基督，因此呢，我们也要来爱基督所爱的教会。在教会当中，我们要舍己；我们在教会当中要成为慷慨的付出者。我们在教会当中要来维护他，也许他现在不完美，但是呢，不完美却不是让我们离开的理由。 我们要以行动来补满教会的不完美。第三个，我们来祝福教会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因为他有一天要献给基督。那么在未来教会是一个完美的教会之下，我们是不是来期许教会能够成为耶稣所心爱的心腹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你让我们知道你是怎么样来爱你的教会。主啊，我们求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委身在教会，委身在你所爱的教会，我们所爱的教会上面。求你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慷慨的付出者，帮助我们能够以行动来补满教会的不完美，也帮助我们在心态上面以未来的期许能够来祝福教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